这个周末，有关美伊冲突发生了很多大事，而且是环环相扣。美伊联军在加码，油价在狂飙，伊朗政府突然放软的身段，还有那个选出来却不敢公布的最高领袖。先看看美国这边在干什么。3月8日清晨，美军和以色列空军出动了80多架战机，再次对德黑兰及周边发动大规模空袭。这次打击的目标很明确，伊朗政府与安全机构设施、导弹与军工设施、首都机场附近的军事设施、德黑兰两座主要机场之一的麦赫拉巴德机场附近发生爆炸并起火，西部的库尔德地区军事基地也挨了炸。更要命的是，美国人还在往中东增兵，那阵仗看起来好像是准备打持久战、大打特打的架势。首先是福特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被曝已经离开东地中海，穿越苏伊士运河，目前正在红海执行任务。这是福特号自服役以来首次进入红海和中东地区，现在停在红海北部靠近以色列的位置。这意味着美国在东地中海、红海、波斯湾三个方向形成了包围态势，把伊朗死死困在中间。然后是第三艘航母。媒体普遍猜测要派布什号航母，而且已经完成了所有综合部队训练演习，随时可以部署。三艘航母战斗群聚集在一个战区，这在现代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规模。接着是战略轰炸机的调动，美军把三架 B-1B 轰炸机转移到了英国费尔福德基地。以前 B-1B 攻击伊朗都是从美国本土起飞，飞一趟要大半天，现在转到英国，路程缩短了一半，攻击效率直接翻倍。这明显是准备打持久战、高强度空袭的节奏。要把伊朗的核设施、导弹工厂、指挥中心、能源设施全部炸个稀巴烂。再是以色列那边，美国批准向以色列紧急出售约1.5亿美元武器和1.2万枚1000磅炸弹，用的是紧急情况条款，绕过国会审查。1.2万枚炸弹是什么概念呢？一架 B-52 一次能带几十枚，要投完1.2万枚，得几百架次轰炸机轮番上。以色列买这么多普通炸弹，显然是要给伊朗继续上强度，趁着美国人在场，把伊朗彻底打残，永绝后患。美以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意思很明确，我们不跟你玩什么有限冲突了，要的是彻底打垮你的战争潜力，而且我武器管够，炸完一轮还有一轮，直到你扛不住为止。川普已经放话，只有当伊朗军队和统治者被消灭后，战争才有可能结束，还说希望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遴选，不想每隔10年就回来一次，意思是这次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问题。而除了直接打击伊朗外，媒体还爆出川普已分别与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领导人通话，承诺空中掩护，支持反政府库尔德人占领伊朗西部部分地区。以色列战机已经在库尔德地区扫清障碍，这是要在伊朗本土制造分裂，从内部肢解这个国家。美国知道光靠空袭无法实现政权更迭，但又不敢轻易派地面部队，所以只能靠升级军事打击，支持武装代理人，试图从内部爆破来达成目标。而就在美国以色列磨刀霍霍的时候，伊朗政府这边口气却突然软了。3月8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他先是号召全民团结守卫伊朗，说伊朗绝不可能无条件投降，这话听起来还算硬气，但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要向邻国表示歉意，承诺不再攻击邻国，也不发射导弹，除非这些国家首先对伊朗发动攻击。这就很耐人寻味了。要知道，就在几天前，伊朗还在朝巴林炼油厂、迪拜机场、阿曼、阿塞拜疆这些地方招呼导弹和无人机，现在突然道歉说对不起，不炸了，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转变其实不是什么战略转进，而是弹药库见底。从导弹发射的数据就能看出来，伊朗前几天还能一天发射几十上百枚，现在第23波、第24波打击的规模明显在急剧缩减。伊朗的导弹库存不是无限的，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持续空袭下，生产线被炸，储备被消耗，再打下去就要见底了。更要命的是外交孤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是伊朗的杀手锏，但这招是七伤拳，海峡一封，邻居们的饭碗全砸了。阿联酋、科威特、阿曼、阿塞拜疆原本还能在中间当个和事佬，现在全被伊朗逼成了潜在敌人。佩泽西奇扬的道歉其实是意识到伊朗已经把周围能得罪的都得罪光了，再这么下去不用美以动手，周边国家也要群起而攻之。但这里有个致命的悖论，总统在道歉说要克制，革命卫队那边该炸还在炸， 这种政令不出德黑兰的局面，说明伊朗内部已经乱套了。温和派想求和，强硬派想死战，而真正的权力现在处于薛定谔的状态。3月8日，伊朗专家会议宣布，已经就新的最高领袖人选做出了最终决定。但是诡异的是，他们拒绝透露新领袖的姓名。选出来了，但秘而不发，只通过一些阿亚图拉的嘴透露已经选定了，但到底是谁，死活不说。这就太奇怪了。正常情况下，选出来了，应该马上昭告天下，通电全国，四海归心，稳定军心民心。现在倒好，选出来了却不敢公布，这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怕死。以色列已经明确表态，要将哈梅内伊的继任者列为打击目标，而且要追究任命他的人的责任。川普也放话，希望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遴选。在这种死亡威胁下，谁当了最高领袖，谁就是下一个被斩首的目标。刚前不久才有一位继任者被定点清除，真主党连换几个领导人全被炸死的惨剧也历历在目，现在谁还敢公开露头？另外也有一个更深层的尴尬，继位者很可能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就是已故最高领袖的儿子。但是让儿子继承老子的位置，这在伊朗政治上是极其敏感的事情。1979年伊斯兰革命打的旗号就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世袭统治，霍梅尼死后把位置传给了哈梅内伊，好歹哈梅内伊还算是选出来的，虽然过程充满争议，但至少不是父子相传。现在如果传位给穆杰塔巴，那就是赤裸裸的家天下，动摇了政权的合法性根基。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什叶派传统讲究选贤，革命口号是反独裁、反家族统治。一旦开了世袭的口子，伊朗政权就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合法性。革命卫队支持穆杰塔巴，因为他们是强硬派，因为卫队高层知道一旦失势必被清算，所以他们没有退路。但宗教阶层、温和派、改良派，甚至霍梅尼家族本身都不希望看到世袭复辟。而且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哈梅内伊的儿子担任领导人。所以伊朗现在玩了个花招，选是选了，但不公布是谁。这样既安抚了革命卫队，让穆杰塔巴先实际上位，又避免了立即宣布世袭的尴尬，还能保护候选人不被立即斩首。万一穆杰塔巴被炸死了，还可以说死的不是最高领袖。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种薛定谔的状态。而这种模糊状态或许能保护候选人一时，但长期看，一个没有面孔、没有权威的领袖，如何统帅三军，如何让已经分崩离析的国内各方势力重新团结？而且美已真的不知道是谁吗？以色列的情报能力把伊朗渗透得跟筛子一样，你不公布，他们也知道是谁。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保护其实毫无意义。也许伊朗只是想拖时间，但问题是，敌人不给你这个时间，美以联军不会等伊朗内部理顺了再打，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不会等等再发作。一个没有最高领袖的伊朗，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谈判对象的伊朗。这也意味着战争只能继续，直到一方彻底倒下。而战争打到现在，市场上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油价要涨到哪儿去。高盛之前预测的$120，现在看来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保守估计。美银、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们已经开始讨论$150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次油价反应这么剧烈？因为这次不一样，以往中东冲突要么很快结束，要么产油国本身不受直接影响。这次是美国和以色列直接对伊朗这个欧佩克第三大产油国动手，而且伊朗手里还攥着最后一张牌——霍尔木兹海峡。虽然海空军被打残，但封住这条全球最繁忙的石油通道不需要什么军力。33公里宽的海峡，航道不足10公里，几枚水雷、几艘自杀式快艇、几发岸基导弹、几架无人机，足以让全球邮轮保险费率涨到天文数字。商船不敢过，保险公司不敢保，原油供应立马出大问题。投入很小的资源就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这本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优势。而高盛之前定$120这个预期也是有讲究的。根据分析，和石油最密切的几个国家，包括中美，都能承受$120以下的油价。但一旦突破$120，全球经济痛感就会剧增，时间一长谁都受不了，到时候就有压力愿意坐下来谈判。对美国来说情况也很微妙，美国每天进口约600万桶，出口约1100万桶，看起来是油价上涨的受益方。油价暴涨确实会让能源行业暴赚，但同时油价翻倍的代价是让3亿多美国普通人来承受。能源行业赚的钱不会补贴给老百姓， 高油价意味着高通胀，意味着民众怨气冲天。川普要想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席位，就不能让高油价持续太久。对中国来说，120美元的油价是双刃剑。一方面，作为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45%的石油进口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海峡长期封锁，国内油价必然跟着国际市场上调，而且高油价会传导到整个产业链，导致制造业利润被压缩，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高油价客观上会加速全球能源转型，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电动车产业、煤化工产业都是利好。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国被拖在伊朗泥潭，注意力暂时无法东移，这也给中国赢得了一定的战略缓冲时间。但风险同样巨大，如果伊朗政权崩溃，美国扶持亲美政权上台，或者伊朗陷入长期内战，导致海峡长期封闭，全球供应链断裂，中国的外贸和能源安全都会受到直接冲击。所以现在中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包括战略石油储备的调配和替代供应线的打通。从目前局势看，油价可能会在两个星期内冲上120美元，并可能会在120至150美元的区间盘整一段时间。具体什么时候结束，就看谁先扛不住。所以这场战争最后会怎么收场？先说结论，伊朗不会无条件投降，美国也很难实现政权更迭，最后大概率是回到谈判桌，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伊朗虽然打不过，但还没到崩溃的地步。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还在手里，伊朗就有谈判的筹码。川普说要政权更迭，但这需要地面部队。空袭可以摧毁设施，但无法占领土地，控制人口。如果美国不派大规模地面部队，就无法实现。而一旦派地面部队，伊朗很可能就是另一个伊拉克，另一个阿富汗。伊朗这边虽然态度软了，但革命卫队还在硬扛。即使选出了新领袖，如果是穆杰塔巴，那更是主战派，不会轻言投降。而且内部矛盾重重，温和派想谈，革命卫队要打，这种分裂让伊朗很难做出统一的投降决定。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是油价涨到120至150美元，全球经济承压，美国国内通胀高企，川普面临选举压力，伊朗被炸得千疮百孔，经济崩溃，连主战派也撑不住了。双方在第三方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伊朗接受部分条件，换取美国停止轰炸，解除部分制裁。以色列虽然不满意，但在美国压力下也只能接受。最后，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可不是看热闹的时候。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会影响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地缘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市场风险偏好。看清哪些板块真正受益，哪些只是情绪炒作，在乱局中保持清醒才是投资的生存之道。